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在这里有乐意，还有
姚谦，
还有木星。
嗯，和你打招呼，愿你和我们一起安息。哇，可能你觉得听不惯，但没关系，多听呢，你就会习惯。其实这个祝福语呢，非常符合圣经的，对不对啊，木星？
可能有很多人有保留意见的。
对对对，这就是我们文化的问题啊。那我就想问两位，主持了八集的《来同享安息》，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呀，牧师？
也没有一定什么太大的影响，但是哎，都是不断领受神的话语了。
嗯，牧师是非常谦卑的。那牧先呢？八集之后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影响？
当然有影响了，因为你只要投入到节目当中去，你会有很多收获的。特别是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，更是如此。
嗯，谢谢你。对乐意来讲，可能影响比较大，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是，工作怎么说呢？能不能说拼命啊？
工作狂。
哎，倒不是狂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工作，但是我做起来就会比较拼命，可能是因为责任，待会也会分享。嗯，这一次呢，我觉得我这么去琢磨哈，这个安息这个概念，我觉得神透过这一次真的提醒我，生活中休息和停止呢，不是罪恶的，不是负面的，是理所当然，而且是非常神圣的，而且是对我们的灵命有帮助。所以我觉得被提醒啊。
嗯，非常好。嗯，
我们已经谈过了新旧约中的安息日的意义。
嗯，
圣经中安息观念的一个大图画。
嗯，
也谈了三个不得安息的群体或者人物。
嗯，
就像旷野群体约拿、马大。
嗯，
也分享了两位从失去安息到复得安息的人物，大卫和彼得。
嗯，
今天和明天的最后两集，我们会谈谈怎样在实际的生活中如何实践安息的观念。我们的主题是操练守安息，生活合神意。
来吧，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
安息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礼物。
真道分解，邀请你
同来享安息。
再谈怎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实践安息观念之前呢，可能我们需要简单的来复述一下圣经里有关安息的大图画。
嗯，
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更准确的把握在日常生活里面到底活出安息是什么含义。
嗯，
过去呢，我们都念过啊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哪里呢，就记载什么呢？上帝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工作，就安息了。
嗯，
在这里呢，安息的基本意思就是停止。安息的第一个意义是普世性的，神和他的创造物在安息日停工休息，享受和欣赏神圆满的创造啊，这个图画很美丽啊。
嗯，
然后在生命记五章十二到十五节啊，另外一个图画了。
嗯，
上帝又为安息日赋予另一个意义。那么生命记这里呢，安息日除了停工纪念神的创造以外呢，
嗯，
也是透过歇息纪念他对选民的拯救。那其实呢，是把子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，就是为了使他们从不得休息的劳役中释放出来，让他们可以停工休息。
嗯，所以跟停工还是有关系。
对，跟停工有关系的。而且呢，神还规定在安息日那天呢，这种停工休息呢要延伸到子民手下的寄居者、仆婢啊，甚至牲畜等等。
嗯，
从此呢，安息日跟相关的安息制度呢 就成为神选民群体一个独特的记号。在古代的奴隶制度下呢，以色列人的仆婢居然可以在工作六天之后呢，得以休息舒畅一天。哇，这个呢，就算今天看来呢，实在是创举跟善举啊，
是真的很特别的，
很特别的
社会。嗯，
因此我们可以说，神为他指明设立安息日，除了纪念自己的创造原本以外呢，也彰显了他对人的怜悯。让不同阶层的人呢，可以从劳役中得到休息的机会啊！神真的是非常，他计划的神。
嗯，
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呢，我们就不难发现，子民进了迦南地以后呢，哇，内心跟行为都违背了安息日的意义。
嗯，
为什么如此呢？啊，真的是要研究啊。
嗯，
例如，耶利米先知代表神。宣告子民将要被掳的时候呢，他就指出，哎，子民所犯的促使他们亡国的其中一项罪呢，就是违反安息日。
是啊，
他们在安息日还顾着做买卖，没有停工。那么详细的内容呢，我们就要看看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了，
请你们就自己去看哈，我们今天就不详细讲了。那到耶稣的时代呢，犹太人的传统和当时的领袖们呢，已经把守安息日转化为一堆繁琐的规条了哈。从前已经讲过，那这规条呢，使能遵守的人，就觉得自己哎呦高人一等啊。那么不能遵守的人呢，就成了罪人了。安息日呢，不再是使人休息舒畅的日子，这是安息日本来的意思嘛，使人可以休息嘛。那反而成了神子民的枷锁，那个原本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就告诉百姓要把这些规条的重担卸下，来到他自己那里得安息。另外他也告诉他们，耶稣自己才是安息日的主，他恢复了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。那比如说他在安息日为人治病，亲自彰显安息日给人得释放的那种怜悯的精神，还有他也是真正实践安息日释放和拯救意义的那一位，因为他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，使信靠他的人可以从罪中释放，真正的安息舒畅。
从上面的重温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的精神，或者说安息概念的精神是什么呢？在这个栏目里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，安息就是停止和休息。为什么要停止和休息？为了纪念神的完美创造，也是为了纪念享受和效法神对劳苦的人的怜悯和拯救。活出安息精神正是神对人的心意。
对，
马太福音十一章和希伯来书第四章都告诉信徒要从耶稣那里得安息，要渴慕永恒的安息。在现实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的事物和烦恼，要在今生得安息的生活，需要一些属灵的操练和神同工。以下我们就参考灵修学者唐木华博士提出的建议，休息、停止、欢庆和拥抱四个操练安息的方向。
在基督里，你的能使我安然信靠。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，我与你暂时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知你是神。我要安静，知你。 你是神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
好了，我们来详细谈谈这四个操练安息的方向了。还记得刚才说了那四个方向吗？
休息、停止、欢庆、拥抱。
哇，乐意很厉害啊！这个唐慕华博士呢，就提出这四个操练的方向。那么我们认为呢，其实休息跟停止是可以同时发生的。那么根据唐博士的建议呢，就这四方面不断的进行操练，就可以帮助你祈福进入安息。
就不断的进入安息，
对，然后重新得力，人生不断为主发光发热。
听众朋友听好哈，
那要操练这四部曲呢，首先要定期选一个时间来做操练。那么唐慕华认为呢，最好还是按照神创世的时候所定的节奏，每六天努力工作之后呢，就找一天来守安息。那么我们的建议是这样，听友们可以按自己的实际的状况灵活处理。
是的，
不一定要按犹太人的规定，他们是选周五傍晚到周六傍晚，也不一定要在主日守安息，因为很多牧者或者说义工领袖呢，真的在主日需参与很多的服事，
是的，
无法守安息，也不是说你一定要用上一整天哦。
是的，
不过因为定期守安息的，的确是合乎神的心意的，所以建议你先下定决心，定期空出一段时间来做安息的操练。
是的，
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呢，我们不得不先重整自己的生活作息表。我们可以为这个事情认真的来在神面前祷告，按神给我们的感动来做规划。但你要切记要灵活按实际的状况来处理。不然呢，你守安息呢就又成了一项规条和压力的源头了。
是啊，要小心哈，不要又成为你一个枷锁。那现在我们就先谈谈休息啊。究竟你是怎样理解休息呢？可能你马上联想到的是什么也不做，躺平啊，坐着或者躺在床上或者睡觉做运动，这些其实是身体上的休息，当然也算是休息。但唐慕华博士在《国度的生命》这本书里告诉我们，可以透过默想诗篇23篇，体会五种向度的休息。哇，我真是没看他的书啊，都没听过这五种向度的休息啊。这五种的休息呢，是我们在守安息的时候可以追求体验和享受的。那乐意先来慢慢的来念一篇诗篇23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唐慕华就认为，从灵修默想的角度来看这篇诗篇，会发现当中展现了五个的休息。什么的休息呢？就是属灵的休息、身体的休息、智性、智慧的智哈，智性，或者呢，我们可以称为心思的休息、情感上的休息，还有社会性的休息。那第一节也请慕昕老师开始跟我们讲一讲好吗？
好，第一节呢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句诗句表达了神丰富的供应，使作者在神面前没有缺乏。如果我们也有作者的任性，真心相信神会供应人生的需要，那我们就可以享受唐慕华所说的属灵的休息。
是的，
而唐慕华认为这种属灵的休息为其他的休息创造了稳固的基础。正因为相信神的安全供应， 我们就可以享受下面经文所包含的身体、思想、情感还有社会性的休息。
嗯，
我们接下来看第二节。
嗯，
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这里谈的是身体的休息。
嗯，
神让羊有青草可以吃，有美好的水源，这使人联想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身体所得到的休息。
嗯，
当然这种休息也是和其他休息密切相关的，互相影响的。守安息的时间可以让自己睡到自然醒过来，保持均衡的饮食，恰当的运动，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身体得到休息。
嗯，
当然身体可以得到休息，最重要的是因为相信神已经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使我们不至于缺乏，灵力安稳，身体也会安稳下来。
嗯，
第三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这里谈的是心思或者智性的休息。灵魂希伯来原文意思很丰富，可以做自我、思想、生命等理解。唐慕华认为这里该解作最深层次的真我，神的子民怎样被神引导走上和他心意的义路呢？就是要让神恢复最深层次的那个神所创造的真我。
嗯，这个想法很特别哈，很好。
当我们守安息的时候，放下工作，安排独处，思想神的真理、神的创造，祷告寻求他，慢慢我们的自信或者说心思会从世俗的思想或态度中得到释放，得到休息和净化，然后就可以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，心思意念被更新，恢复神创造我时的真我。这就是第三节所说的灵魂苏醒。灵魂苏醒了，就可以走神要我们走的义路。
对，
嗯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四节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些经文呢，唐慕华呢就让我们想起叫做情感的休息。
嗯，
在工作上的重担、家庭的吵闹、人际关系等等，都会为我们带来焦虑、恐慌、烦躁跟压力。
是的。
那么在守安息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来默想这些经文，默想神的同在，默想神像牧羊人以杖以竿保护我们，就可以帮助我们从平日的焦虑惶恐中释放，得着情感上的休息。
嗯，
那么唐慕华呢也有一个体会啊，他在书中跟读者分享，当他太焦虑烦躁的时候呢，
他做什么呢？
他会选择去做运动。
嗯，
那么运动也可以被神使用的，使唐老师、唐博士从情绪的困扰中的释放，就是他说得到情感上的休息了。
嗯，所以我们也争取这种情感上的休息，不光是身体的休息，
运动啊也是重要的。
嗯，
第五节是这样说的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腹背满意。这里呢，唐慕华说是指向的是社会性的休息。
嗯，
什么意思呢？经文想要表达的是，当世人遇到敌人来侵犯的时候呢，想剥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，那么上帝就像摆设筵席一样，为世人呢提供丰富的福气、恩惠和保护。所以呢，诗篇二十三篇这里呢非常有意思。
嗯，
把这个意思应用到我们身上，当我们默想上帝对我们慷慨的供应、实质的保护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安全感就可以增加，就可以对冒犯我们、抢去我们东西的人呢加以宽待，甚至和他们分享上帝给我们的筵席。推而广之，因为相信而且体会上帝丰富的供应跟保护，我们不但对这些敌人，也可以和身边有需要、有缺乏的人分享自己所有的。
是，
当我们这样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，就是缔造了社会上的和谐。
嗯，
这种和谐呢，会 为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带来休息。
嗯，
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，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这里首尾呼应，第一节谈到的是诗人因宣认耶和华使他没有缺乏，在神里面得到属灵的休息，这里第六节再宣认神的恩惠慈爱会一生一世伴随他，他也要在神面前侍奉，这也是因信靠神的恩典和属性而得到灵里的休息。其实休息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礼物，
对啊，
但我们很多时候被世界的忙碌和烦扰蒙蔽淹没，没有去领取神给我们的礼物。
是的，
怎样可以更全面的享受神要给我们灵里的、身体上的、心思里面的、情感上的、社会性的休息呢？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要定期播出一段时间守安息，在其中默想神、默想经文，尝试好好的享受上面我们所谈到的休息。
嗯，
下面我们将会播放一首诗歌，歌词就是诗篇23篇，请听众朋友尽量放松自己，专注的去聆听，听到每节经文就尝试去联想刚才所讲的五种安息。
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在那里追想西安就哭了，
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，
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，
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，
我们怎能
1月11日起，逢周六日，
我们和你一起陪伴沈子民，走过被掳他乡、流散各地的日子，学习其中的属灵教训。
我若忘记你耶路撒冷，情愿我再不能够歌唱。
真道分解新栏目，
轮飘的沈子民，
我们把情挂在那里的柳树上。
非常优美的歌曲，谢谢我们的音控的童工哈，他替我们选了这么美丽的乐曲哈，来配合我们这个宣传的广告。是的，下周末我们就会推出一连六集的，就是三个周末的一个新栏目，叫轮飘的沈子民。我们会和听友一起认识沈子民被掳之后在巴比伦生活的情况，一起学习相关的属灵教训，请听众朋友记得收听。那在这里也给听众朋友一个习作啊，这一次呢不是一个问答题，而是邀请你做一个默想，请你在本周找一段时间，抛开其他事情哈，停下来休息一下，默想诗篇23篇，祈求上帝赐你上述的五种安息。哎，你们记得是哪五种的安息吗？
灵里的、
身体的、
心事的、
情感的、
社会性的休息。
嗯，谢谢你们五种的休息啊，盼望我们都一同来去
享受
啊，对，去享受这五种的安息。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，一起追求神所赐的安息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木星。
我是乐意。拜拜，
再会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生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雨浇灌这土地，神儿女转向他，专注倾听他声音。你的话语大有能力，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。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